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，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。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，一卷旧约完了之后有一卷新约，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，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。希望啊，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。我们已经读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3章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将会进入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4章。13章之前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在出了西乃山之后啊，他们进到迦南之前，他们忘记了神的同在，忘记了大能的神的应许。到了迦南地的门口，他们就提心吊胆，就不敢进。他们派探子进去窥探迦南地，窥探了之后，看到那地的人，看到那里的情况，就害怕，就觉得打不过他们，进不去，糟了，没法子。只有两个人，派12探子，只有两个人觉得，说我们去吧，我们准能赢啊，我们准能得胜啊，我们现在就进吧。这两个人就是加勒以及约书亚。可是其他10人都不同意，都觉得你看那地的人块又大，像伟人一样，我们在他眼前像蚱蜢一样，一个指头就把我们给捏扁了，是吧？我们怎么跟他碰啊？我们打不过。于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听信那10人的话。那么14章起就讲百姓怎么样的反叛啊，以及讲到神怎么样的对这个事情啊做了审判。那么要进入14章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下了圣经，感谢你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里头，我们从他们的历史中得到见解，得到提醒。我们也从在你家里头，在以色列全家境中的摩西这位忠心的仆人身上，我们也在蛮有信心的加勒和约书亚身上，他们另有一个心智，为的是要专心的跟随你，我们从他身上得到很大的激励。求神让我们学习摩西，学习加勒和约书亚，专有一个心智，专心的撇下世上的一切来跟随你，永不转移。也求你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时间，这个分别出来的时间，你与我们同在， 让我们有悟性来明白你的话语。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好了，那么十四章就记载了以色列百姓对整件事情，就是十二个探子到了迦南地之后的反应。可能摩西和亚伦这个时候实在啊，他们觉得啊，这些以色列人呢，死在旷野更好，死了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埋怨和哭嚎。一开始十四章就全会众都在那又哭又嚎又发怨言，会众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旷野，神干嘛把我们领到这儿，让我们倒在刀下，我们的妻子孩子都被抓了，我们还不如回埃及。你看会众这些埋怨，我们一听就知道这都是一些没有信心的话，看到困难就怕，还没被抓就说妻子孩子都被抓了，然后就埋怨还不如早死了，还不如这个，还不如那个。这些埋怨，这些倒不如想当初的话，都是一些没有信心，不是一些勇往直前的人所讲的话。在生活中我们也见到啊，有什么事，哎呀，早知道怎么，早知道怎么，那是不求上进的人讲的话。真的，摩西和亚伦真的他会说，那你们要是真的死了啊，现在就没那么多麻烦了，因为他们只往坏处想，不往好处想，用他们妻子孩子做借口啊，假装为家人着想，其实他们心里是什么，他们是背叛神，他们觉得神不管他们，神啊不理他们的孤儿寡妇。后来谁进入迦南地？进入迦南地就是他们的孩子，就是他们的下一代，嚷嚷的都进不去，嚷嚷的都是不信神的。迦勒和约书亚就不这样。你看第六节啊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，撕裂衣服啊，在旧约，撕裂衣服和披麻蒙灰，那种哀痛，那种那个认罪悔改之前的动作，嫩的儿子和耶夫尼的儿子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，就这样做，而且对全会众说，那是个好地方，绝对是好，神的应许绝对是真确的，有耶和华跟我们同在，不用怕，只要神喜悦，他们深信神就一定带领他们进去。要怎么做才叫神喜悦呢？就是要依靠神。只可惜以色列会众不接受，甚至呢要拿石头打死他俩。可见这些会众不信的恶心是多么的大，多么的重。十个探子说迦南地不行，只有两个探子体贴到神的心意，而且对神蛮有信心。可是会众呢接纳的是十个探子的意见。每逢有背叛埋怨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这些人就是因为信心不够，我们就知道这些人他们的心都偏离了神。所以当约书亚当迦勒蛮有信心坚持要走神的道路的时候，他们不但不听不接纳，反而要用石头打死他俩。正当会众要用石头打迦勒和约书亚的时候，第十节我们就看到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出现， 神阻止了这个事情。神就在众人要拿石头打他俩的时候，神保守了，保护了加勒和约书亚，神的荣光也出现。我们留意啊，每一次有背叛埋怨发生，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，因为神对以色列民的背叛是极为不满。在十一十二节那里，神的意思就是说，我要毁灭他们，然后从你成立一个国家，以完成我的应许。接着呢，摩西一听，摩西就为以色列人求赦免。摩西真是有民族的心呢、啊、摩西祈求神呢、啊，如果他不能将他们带进迦南地啊，摩西说，对神说，如果神不能将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，即使你把这些以色列民老百姓带出埃及，有什么用呢？摩西祈求神，为神自己名的缘故，不要灭绝以色列人。又因为神蛮有慈爱的缘故，他求神再次的赦免百姓的罪。哇，摩西这个恳切的祷告，他是完全的体贴神的心，完全的爱民族、爱百姓的心，他不顾自己。他可能这样求啊，会惹来神更大的愤怒，说你不体贴神的心，你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不信，没有看到那种背叛顶撞。摩西没有担心这个，没有担心自己可能会啊，神也会有更大的责备在他身上。摩西为了百姓，他就是不顾一切啊，他就是向神求啊。结果神就答应，好，与他们同去，也答应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。于是二十节神就说了预言了。二十节神就说，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你们，然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神答应，答应摩西的祷告，垂听摩西的祷告。神怎么将他的以色列子民带离埃及，带进迦南，神也怎么样在你我的身上成全他的拯救工作。他现在也进行拯救全人类的工作，因为时候将到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像我们刚才读的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二十二到二十四节，我们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以色列子民，常常发怨言的一代就不能进入应许地，但是加勒和约书亚这两个有信心的探子是例外。神应许让他们去，神也成全了他的应许。二十九到三十五节那里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认为神所不看顾的孩子，神呢却要带领他们，带领他们进入他们的父母所藐视的迦南美地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用四十天去窥探迦南地，得回来的结果是不信和顶撞神，完全背逆神，所以要遭到神的惩罚。一年顶一天，他们要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要担当罪孽四十年。而且我们也看到在三十七节啊，三十七节 那些回来报恶信的那十个探子都因为瘟疫死了。以色列民现在不进入迦南，可是当他们面向旷野的时候，他们将会感到更恐惧。他们失去了机会，不可以进入神要他们进的应许地。不过一听神这么说，他们现在又扭着来了，说情愿上应许地，他们想擅自的行事，不理会神的指示，不顺服神旨意的必然失败，对吧？情愿上，神已经说了不许去，不让去，他们擅自去，自己去。于是四十五节我们就看到得了一个惨败，敌人把他们杀退一直啊，让他们追他们赶他们一直到荷尔玛。于是民数记十四章就让我们看到，因为不信的恶心，因为对神的悖逆和顶撞，就招致了到了迦南地门口不许进入，而且开始了在旷野漂流40年的生活，也展开了以色列人漂流的历史。以色列人的失败单言了神给以色列民的祝福，但是这个单言并不能破坏神的目的。以色列民在加底斯巴尼亚，在关键的时候，面对抉择的时候，没有做出一个正确的跟随主的决定。不管是谁啊，面对抉择的时候总是很不容易拿出正确的决定，尤其是对基督徒来说，很多时候好像来到十字路口都不知道该往哪走。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往哪去，因为他们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凭信心进入迦南地，一个是顺从里头那个不信的恶心回头进旷野。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，就是因为不信回头进入旷野。不过当面对旷野的时候又改变主意了啊，认为虽然应许地有高墙有那些伟人，但是比起旷野那还是好一些，所以说哎呀还不如回去吧。这下的回应许地就不是信心的抉择，而是凭自己的旷野这2年的经验所做出的决定，为自己的好处擅自打算进迦南。这种擅自的形式就跟不信一样，都是危险的。那么有一个弟兄，他在一家公司里头担任比较高的职位啊，收入也高，那么生活应该不错。好了，等他买了新房子，添了新家具没多久，公司裁员啊，精简机构把他解雇了。因为这个事儿呢，他说为什么神让这个事情发生呢？神既然知道我买房子，为什么我把什么都买齐了之后啊就让我解雇呢？那么我对他说，我记得你找房子的时候你还说你不很肯定是不是神的带领，而且你又不喜欢那个地点，不过你还是买下了。现在你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神那里去埋怨神， 那么你所做的不是擅自行事吗？因为你当时不是凭信心行。听完了之后，他说，那我以为神什么事儿总会祝福我的吗？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个弟兄一样，擅自的行事，却忘记了信心的追求和跟随。所以我们要很谨慎自己行事为人，要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是擅自行事，什么时候是凭信心去行。我们要在神面前多等候，确确实实的知道神的旨意。民数记第15章到25章一直都是记载了以色列民在旷野辗转漂流的经历。本来他们是行走，现在变成流荡，本来像军队那样的操练，现在变成了打败仗的散兵游勇，本来是见证神的，现在呢却变成哭泣嚎叫，本来是欢唱，现在变成长哀短叹，本来是做工的，可现在呢变成无所事事。所以漂流的历史是不好过，不过很不幸，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正是这样的生活。以色列人在西乃旷野漫无目的的漂流38年，这段时间没有什么记载，只有记载几件事情，却没有在历史上没有什么连贯性。不过呢，圣经却给我们看到他们在那些年日里头的一般情况。民数记33章那里告诉我们他们的行程表，那么我们可以把那些记录下来的几件事呢，按所发生的时间、地点和行程表来相配合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对他们在那一段漫长的日子里头所经历的仍然知道的很少，因为那些年日对以色列民来说那是完全浪费掉的。我们读约书亚记第五章，那个时候就会看到他们在那一段的年日里头没有为孩子行割礼，没有行割礼啊，对犹太人、对以色列民来说那是很严重的事情。为什么？那表示他们没有守神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也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们也不献祭给神。所以阿摩斯书5章25节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呢？祭物代表基督，而他们40年没有献过祭，不但那样，他们竟然在那段时间啊去拜偶像。那么阿摩斯书在5章那里都继续的指出他们拜偶像的罪。使徒行传7章42节，斯提凡也提到这个事情啊，说神就转脸不顾啊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。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你们抬作摩洛的帐幕和李帆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的，我要敬拜的像，因此我要将你们迁到巴比伦去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期间对神是不忠的。这一段漂流的日子带给我们今天信徒 很多学习的功课。我们在世上是做客旅，我们是寄居的，在神看来，这个世界就是旷野。我们可能不以为是，但是在神的眼中，的的确确它就是旷野。你我正是在这个世界上做客旅的，我们是客旅，我们是寄居者。我需要再强调的就是，民数记第15章的主题告诉我们，以色列民的失败单言了神要给以色列人的祝福，但是并不能破坏神的目的。我们注意到，虽然以色列民回头去走旷野路，但是神仍然说他们将来要进入迦南地，神这样说，事情就必定这样成就。那么民数记15章一开始，神就晓谕了献祭的条例。1-2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。那么神现在吩咐他们，将来进入那地之后，他们要做什么事？40年之后，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进入迦南，他们就完成了他们父亲那一辈所没有做的事情。父亲那一辈没有进入迦南地，新的一代进入了，神就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。3-4节，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，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，为要还特许的愿，或是做甘心祭，或是逢你们接期献的，都要奉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。那献供物的就要将细面依法1/10，并由1斤1/4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。神吩咐他们献祭的条例，怎么样献为素祭啊？油代表圣灵，又提到1斤1/4的酒作为奠祭，酒代表喜乐。第8节还说，神说啊，你要预备公牛做燔祭或者平安祭，确切的吩咐他们进入迦南之后怎么献祭。虽然这一代在旷野行走的时候会背弃神拜偶像，但是将来新一代进入应许地之后会献上这些祭。这些燔祭、平安祭或者素祭，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的人性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境况怎么样呢？可能我们上教会，到聚会点专心思想圣经和主耶稣，但是离开教会聚会点就进入世界旷野里头，在那里拜偶像，服侍世界的神。你过的信仰生活是不是这样呢？只是在聚会点，在教会过敬拜的生活，其余就过世俗的，还是你每一天度过敬虔的生活呢？让我们不论走到哪，我们都知道主和我们一起，不论走到哪，我们都要跟随主，忠心到底。好了，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赐福给您。